所以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昨天晚上我在打坐的时候，那个就突然间那个眼前一片那个白茫茫的，那然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那个一直说让那个持咒，可能我
他就
想
算
那
是
个
好事，好事不是无，忘了他吧。好事也不是无，算了啊，忘了他。我这个说话谁容易有毛病吗？我就想问问大家，我说叫他忘了，有毛病吗？
没有毛病。
嘿嘿，没有一个人起毛病吗？提出毛病吗？这种想法都没有吗？为什么你不让他马上就马上啃，马上进入这正如本来呀？你为什么不让他这样？那经上不是那不是不是不是那么讲的？你
对
为啥
呀、
不那么说啊？你为什么说让他忘掉啊？不要考虑为什么这样，没这个想法。
有。
那我刚才说，大家认为怎么样？你一致的说，对对。以持八克，药子都过新罗了，现在还在说，当然你忘掉他吧。
他还没说完呢，他是不是当时？
早晚了，当时干什么呀？早就错过了，还现在还说什么呀？别说了，忘掉他
当
吧。
时肯定了没有啊？
你看，你只是个话，连问都不用问，肯定还会这么说话。
对，他就不
他可能怎么
会
会这样说话呢？根本不可能可，一点可能性都没有。这不是勉强的。
那他那个问题。
即使我们现在这样说，他再出现这个境界，仍然是不肯的。
那
所以这些事儿啊，不能勉强，只能说理论上以经论为准，实修上以老人开示为准。这属于实修的问题，就是多看老人开示，把你的思想替换成老人的思想。你知道啥叫不
这个问题
错过不是啊？
很关键了，
这样
刚刚你
的人才
说的
不错过。
我
那原就这样，还能错过一回啊？错过什么呀？什么叫错过呀？错过这个说话我都听不懂了，这才是没错过。
老师就是说，
总觉得有一个东西该抓住，哎，那一回没抓，这回我这回我可抓住了，肯定是错的，你抓住肯定不对。
就是说，他肯定的话，他不会有这疑惑，是吧？
他这疑惑就是在肯定上来的，要不然我就不会这么说话。是啊，就是在肯定上来的，你知道，那就是不肯呐。啊，还用你啃一下？原来就这样，这才是真肯定啊。
刚才师傅说了，
哎
你如
呀，
果这样
咋说呢？就是说，它不自然呢。我们自是，它明摆着的事，自自然然的事，用不着像建造一个房子，我可建好了，用不着这样的，是这样的，一定是错的。
那不得跟师傅汇报吗？要是有那个话。
那是这么说的吗？那说话就不一样了，就不是这样说话的了，哪会说这话呀？即使我有这个意思，你也不应该承认。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六祖说永嘉子审得无生之意，不是啃他了吗？哎呀，你审得无生之意，你可知道啥是无生啊？你非常能了解这个，你是证入这个了呀。就说你审得无生之意，无生。永嘉要说谢谢师傅印证，那就糟糕透了，那可就糟糕透了。无生岂有意啊？那无意谁当分别？分别也非意，这才对。这样才是，
一宿觉哈。
对呀，对呀，一宿觉嘛，就这个。我要说啊，哈，你见性了，有性可见吗？应该这样回答才对。
明白明
你说见性，哎呀，谢谢验证，糟糕透了，不但你糟糕，我也跟着糟糕，大家都糟糕了，这就是糟糕透了，这个是。
但是当时觉得永嘉挺傲慢的，还好像感觉他那种。有点那个，有点呵斥那种劲儿呢。原来是应该这样哈。
当然了，当然了。你说我审得无生之意，说错了，我当然要反驳你了。无生岂有无生有啥么意啊？无意怎么分别也不是意啊？那这说的对啊，哎，这才对。六祖挖个坑，他没跳，就这回事吧。那跳下去俩都糟糕了，就是。我不常，你们听到过这话？我要啃你，我说你见性就把你害了。你听到过这话吗？
着那个精了，执着那个境界呢，就是。
我说你见性就害了你了，说你不见性是埋汰你的，就这两句话。
老师，那个有那些佛，有的都发愿说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尤其是那个地藏王，他们说地藏王早都成佛了，是吧？
当然是，当然是。
那当然是的话，在他们眼里，我们都是佛，他还干嘛还要道家慈航，还要度众生？不是无众生可度吗？
我们都是佛，这个话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是在你成佛以后讲的。
啊，
你跟众生开一开始讲众生大家都是佛，那还用修行？既然都是佛，你还教我修行，这不是废话？还用修行啊？后边的话别搁前头说，搁前头说有障碍。你比如说烦恼即菩提，这个话是正道菩提的人，断了烦恼的人才能说。你跟还没有断烦恼的人说烦恼即菩提，那行了，那我不修行了，也不用断了。不能放前头说。
我的眼里，我们他已经没有众生了吗？
在你的眼里有没有众生？不管佛也不在眼里，在你的眼里有没有众生？
那我的这个就我可以忽略不计了，他也不一个众生啊。我就说他道家慈航的这些佛，比如说观世音菩萨道家。
你是站在佛教之外看小说了呀？看看我看看这一群人谁是佛谁是你这样说话的呀、啊、你知不知道与你本身没有关系了已经你说这话你知道吗你站在旁边研究的甚至可以是一个不信佛的人都可以研究佛教你是站到研究的立场说话的呀、
啊、
你知道吗对呀、啊、不没说错只是你说那些研究佛法的人他都是错的没说错只是说你说这就不是在修行人的立场上说的话
我就想佛既然都认为众生早已成佛你像那个华严经上不是说众生已成佛吗
这不就是这样那还用修行啊既然众生早已成佛了修行不是多余的事吗所以你后面的话别搁前头说嘛你搁前头一说说出来的毛病
度众生这件事情好像就多余嘛
什么是度众生与本无众生住
对、啊、
我加上一句可以不可以好吧那就全句就这么说与本无众生之处度无量无边众生这才是佛法所以你不能理解佛法总是站到推敲按世间的那个理论去推敲按世间那个想法去推敲这样推敲出来的结果道理是有但不符合实际
是
吧这个圆觉经要讲的那个就是四相这个看不太懂，您给解释一下就行。
具一切时不起妄念，与诸妄心一不熄灭。
不是，是我相，人相，众生四相。
像人相、众生相、寿者相，
拿过来念念。
啊，对，就这段是。
怎么了？这样，凡是解的，你要先说你的，一个是看原文，一个先说你的。
这个从人相开始，善男子云，为助众生心所证者。善男子，譬如有人摆海调寺，勿忘我身，四肢旋缓，摄养乖方，微加真爱，这只有我，是故正取方现我体。善男子，其心乃至正于如来，毕竟了之，清净涅槃，皆是我相。清净涅槃就是有涅槃可证，这是我相。
这是推导出来的，前头就是拿这一扎你知道疼，这个我就出现了我的概念了，这不很好懂吗？
啊，是。
然后推导，然后推导到清净涅槃上，那都属于我相。推过去的，你先说个清净涅槃就不好懂了这段经文。他是最后说的，你为啥先说呀、啊？经历是最后说的。
还有这个人相，啊，善男子云何人相？为助众生心悟正者，善男子，悟有我者，不复认我，所悟非我，悟亦如是，悟已超过一切正者，悉为人相。善男子，其心乃至圆悟涅槃，俱是我者，心存少悟，背单正理，皆名人相。
这也是推到最后说前头啥是人相，也就是说我是人，简单说不这样行了，这人相就来了。我像我是什么？我是人，那人相就来了，就这么简单。你看是这个意思不是？就这么简单。
我相怎么来？
对呀、啊，来，我是什么？我是人，按照人相来了，我相、人相都有了。
善男子，云何众生相？为助众生心，自证悟所不及者。善男子，譬如有人作如是言：“我是众生”，则知彼人说众生者，非我非彼。云何非我？我是众生，则。非是我，云何非彼？我是众生，非彼我故。善男子，但助众生了证了悟，皆为我人。 而我人相所不及者，春有所了，名众生相。
对啊，人人就是众生啊，跟动物一样，我是人，人也是众生，我就是众生。行了，众生相来了，很简单的事。实际上经文里讲的并不深奥，很简单的，这人相来了，就是我的概念。咱比如说我相啊，这样用我相这个词好像蒙住你了。我的概念，人的概念，众生的概念，用这个话，我的概念就是我相的意思，人的概念就是人相的意思，众生的概念就这不三个概念都讲了，就什么是我，什么是人，什么是众生，
还有寿，
这不就三个相都有了、
啊、
然后还有个寿者相，
善男子
不好理解，这个
寿命相，为诸众生心照清净，觉所了者，一切业自所不自见，犹如命根。善男子，若心照见一切觉者，皆为成垢，觉所觉者不离尘故，如汤消冰，无别有冰，知冰消者，存我觉我，亦复如是。
是啊，我像人像众生相说完了以后，就是寿命相，就是指的是这样说吧啊。
嗯。
知道我相的是人相，知道人相众生相，知道众生相的就是寿者相，就简单说就是这个简单的关系。
啊。
你看看是不是这种关系？就说简单了，好像就不大能对上了。其实简单的关系就是这个思想。
好的，说。
这里是圆觉经的解释，这个那个金刚经里说到思想没解释。这圆觉经解释我相，这个因为跟我们所说的什么是，这是说四种心呢、啊？你看是不是说是四种心呢、啊？
是、
啊，
四种心。可是我们说的我相，我你还他那一群，
这说的现象，
这可不
是
这个意思。
这说的是心，
这说的不是这个意思，这说的是四种心啊。别联系那个我相，就是我，还有你，还有那一群，不是这个意思啊。这都是说望闻生意，看见这文自己揣摩个意思，不能揣摩这个，不揣摩这个很好懂，你一揣摩这个意思，它不好懂了。念念相续跟什么像没有关系。
声音大一点，声音大一点。
就是我想学佛的话啊，家里好像是有点那个不相信那个佛，我们怎么给改变他呢？
他想学佛，家里
他是这样
啊，怎么改变？
你不耽误他的事儿，他可能不会反对你。你假如因为你学佛弄得人家都不自在，他就会反对你。你首先别误人家的事儿，然后说改变别人也别想，他们没有改变了你，你难道能改变别人吗？他们改变你的啥意思啊？他们改变你就是你从一个信佛的变成一个不信佛的，你都没有改变，你能让他们有改变吗？先别做这个梦了，先别爱人家的事儿，他就不太爱你的事儿。如果你先耽误了别人，妨碍了人家，比如吃素，你妨碍了人家，人家就会反对你。
对，你得跟着我吃，我吃素，你不能吃肉，我吃，是吧？不要那样。
你爱着人家了，人家就会爱着你。
因果对。
你先考虑不爱着人家，只管信你的，他们不会反对你。什么时候才能跟着你学？他看到了你的变化，然后他要这就是行，那个时候才会跟你。你老是爱人家事儿，就没有这个时候了。他一直都在对立着，就没这个时候了。
打个比方说啊，比如说我做衣服的话，人家教我，我又一下子忘记了，我记忆力很差的话，那有什么办法？
忘了有什么关系啊？忘就忘，没有关系。
忘了就会犯错啊。
犯错也没有关系，没事了吧？你那大度能容得下这个事儿就行。学佛总想在世间法上有点改善，这种想法是耽误修行的。
这都属于发心不正的。
也不能说不正，这很容易这样想。很容易这样想，就是在世间的就具体这种有点改善，有点啥好处，不是没有这个作用，佛法是有这个作用，但总满足不了要求啊。
我再问一下老师，比如说我坚持三年过去之后，那小孩的命运能不能改变他？
什么？
小孩的命运？
孩子的命运能不能改变？
你别看这个了，啥时候你打完千朵以后， 到底对孩子这个挂念心有没有扔掉，扔掉对孩子快乐挂念，这才是成就。
对，
嗯，
哦，
很多的挂念都是诅咒，
真的挂念
没有一点用，他有他的因果，你能管得了？对呀，他的因果，他造业，他受报，你能管得了？你能改变他的因果？你没那个能力，他只是跟你有缘，投生到你家而已。
你自己放下吧，就你儿子好。
他造因，他受果，你也替代不了。当然，我说的造人受果不是都是恶果呀，也可能是善果，造善因得善果嘛，造业受报，这能逃得了？就是不信因果也逃不了，还是在因果里，不管你信不信因果，都在因果里。因果是规律啊，他跟信不信不相干，你不信他也在因果里。
老师，那个觉灵菩萨，那个他说那个遇人要人遇了知三界一切佛因观法界性，这个怎么解释这法界性啊？
法界性这样说吧，性就是实性，法界就这样说，欲界、色界、无色界，这些它的性质，一切为心造，根本没有离开心。你要是没有心，在心外还有这个欲界、色界、无色界，那就不是心造的，根本就不存在，也就是根本不存在客观的三法界。客观不存在，只是你心里体现的假象，没有心就没有法界，不是说没有心还客观的存在法界，如果是没有心法界还存在，这不是心外有法吗？心外去法是什么？什么是心外去法？是什么不知道吗？对呀，对呀，那不是佛法，那是外道见解。心外无法，这是佛法的
客观不存在，那主观也不存在，
都不存在。实际上啊，你说的主观就是说心法了，他要说客观呢，就是说色法，就这两个都不存在。你没有心，心法不存在，这好理解。那没有心，当然心法不存在，这个你好理解。可是没有心，色法不存在，你可能不这么想。我就算我没有心，他不耽误那个客观世界还在啊？绝对没有，没那个客观世界。根本就不存在那客观世界。
所以说修行的时候，为什么说虚空非内，大地平尘呀？妄想顿。
那是实相现前了，本就没有虚空，就没有大地，都是你心里起现的假象，假象粉碎了，证到真实了，所以那叫见性，又叫证真，就这个，真实是没有，你看证到了。这就像经历说的，若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运，消运就是没有了。它根本就不存在，它当然就没有了。因为你证真了嘛，发真归元，证真了，那都没有这个世界，根本就这个世界都是你心里起的妄想。妄想是这样，这就说，不是你这个第六识念诵出来的，可不是啊。说是一切为心的，说的第八识，可不是这个思维分析判断，可不是这个心。第八识不会思维分析，它不会像第六识这样考虑问题。它是可以两分的相分，见分就是精神，相分就是世界，就这个，它就这两部分，一部分是世界，一部分是能见这个世界，那个能见，就这两部分构成了第八识，它都是心，第八识是心呐、啊，这两部分都是心，根本就不存在客观存在的世界，根本不存在这个事儿，所以说，若人了知心。你了解啥是心呢、啊、大地无寸土，根本就没有大地，哪有啊，那都你心呢、啊、哪有这个事啊，如人了之心，大地无寸土，
这就是说没有见分和相分，
不就是说心即是心即是，就是心即是这个是怎么说的，这些哦，心法色法说着啊，是这样，就是说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心即是法，法即是心，真的。法当然指的是心法和色法，指的这个。心法就是精神，色法就是物质，就这一类。心物，心物对立的。心不自心，因物故心。这个能懂啊？物不自物，因心故物，不好懂啊？都是你的妄想，没有那个物，根本就是因为你心，它才有物了。 就是物不知物，人心不古。佛心不知心，因为古心你能理解。我们本来没有思想，是看见东西才产生思想了嘛，这你能理解。还有物不知物，人心不古呢。
这个不用证悟哈，是不用去。
这个物不是开悟的物，是物质的物，物体是那个物质，人心不古是那个物体的物。
不用证悟，你咋不用证悟？不是
他说证悟就是开悟的悟，哦、这不是开悟的悟，是物体那个悟。
啊、
哦，
故是兼悟的。
啊，
故是哪个是？
所以的意思，故是所以的，因心所以才有悟，因为有心所以才有悟，因心故悟，就这个。
老师，见性会不会退转呢？
有悟后迷有这个说法，可以理解为那不算真见性，相似的，很像见性，不是真的。就说在这个立场就说有悟后迷这个事儿。
悟后迷也不可怕哈，
不可怕。
啊，就是
悟后迷，你知道了不迷了不就行了？别迷就行了呗，都不可怕。
老师，我还有问题，就是我打坐，我刚上座，就是我打坐的时候，我会就是发现自己跟着妄念跑了，赶紧拉回来，然后持咒，然后我就突然会想，哎，我能，
你说是坐上吗？
对，坐上，
任他有妄念，不拉回来，只管持咒，
啊，
不关注有没有，
但是
不操心，就是不操心，不去注意他有没有，只管注意力都在持咒上，只管持咒。
不管有没有妄念，只管我的小咒。
不关心他，不关心他妄念的事。这样说，你的观念一改变就可以了。
我想
有妄念并不见得好，没妄念不见得差。
对，
有妄念不见得不好，没妄念不见得就好，就这么想。
老师，我想问的是那个，就是我突然就会想，就是，哎，这个能发现自己就是有妄念的这个。是啥呀？
妄想断了它，正是妄想。你这个想法就是妄想，断的就是这一类。
谢谢老师。
哎呦。
中土制度这本书里边好像是先去的西欧，到西欧以后，孙景峰就是经过外国转过来以后，又译成中国的版本。因为外国到后来，他先拿到这本书以后，他就改信佛了很多。
你说的是中有的传承嘛？中有的流通的方式。
他以前没有文物的佛法，他从这儿有气度的佛法，他感觉那些好多的东西，解决不了最终极的问题，最后还是在佛教里边找到了答案，很多的那些名人，最后还是信佛了。
我们现在呢说这个就是好像研究理论了。咱有一点必须坚信，我们是不可能堕三恶道了，跟三恶道无缘。你要坚信这一点，
对，
我们不可能堕三恶道。就这就是老人讲的，打完两轮永不堕三恶道。我们都早都打完两轮了，永不堕三恶道。我当时理解为这一生不堕三恶道。我就在那说，老人在里间，我在外间，我就说两轮做完了。今生就不堕三恶道，老人从屋里出来了，就说：“你说的不对啊，不是今生，是永不堕三恶道。”
你觉得还是师傅还觉得？
必须纠正，我是永不堕三恶道，不是只有今生。永不堕三恶道，打完两轮就永不堕三恶道，就这个。
行，
有这句话就保险了。
哎，对，保险那可。当然，这加上一句的，除非不信。只要你信老人，一定是这样的，一定不堕三恶道，除非不信，那这就没法说了。
老师说不堕地狱，这个是不是指的就是说无生法，它也根本就没有地狱可见呢？
那还没有天可见呢。
对呀，
这么说也没有人可见。你这个话说的，现在说的就是这个，就不管是真相假相，就是这个相，地狱相不会再显现了，在你心里。你说不是我堕三恶道，是地狱相在我心里显了。告诉你说，地狱相不会在你心里显了，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婚。
不是，葱蒜是荤。
对，
韭菜。
他不利于修行啊，不利于成道，这因都是因为这个。要是不影响修行成道，吃又何干呢、啊？都不利，吃肉吃五荤都有影响，不容易，不大容易成道。虽然说你是吃肉的也能修行，但是比那个不吃肉的还是不大容易。
老师，我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跟那个百坐之后永不坐三恶道矛盾吗？这个因果？
你说哪个跟矛盾？
就是轮，就是我们吃这个，将来他吃我。
啊，你说吃肉，将来他吃到你，并没有堕三恶道啊，你还在人道里啊。他吃羊不在人道里啊，就是更进一步的恶业才可能堕三恶道啊。比方你杀了一个人，一定堕三恶道吗？你下一生也是个被他杀啊。这不是都在人道里啊，连杀人的和被杀的都还在人道里啊，进一步的造业才可能堕三恶道。我们已经没有那个进一步造业那个心力了，已经没那个心力了，所以叫永不堕三恶道。
老师，那你说永不堕三恶道，那要是成愿再来，他不见得说的道人世间也可以道。
那不叫堕三恶道啊，就像地藏菩萨，你能说他堕地狱道吗？他并不是堕地狱道啊。
叫
堕呀，
他是逆
师。
地藏菩萨并不是堕地狱道啊，你比方你发愿到这个畜生界度众生，你就像这个九色鹿一样，鹿那一群鹿该解脱了，你就化身为九色鹿，不算堕鹿，不算堕鹿身啊，你那就是应意合身得度，极限合身如为说法，算你现出鹿身，不是你堕那个鹿界了，不堕他那个生物界。你为什么现这个身呢？方便跟他们说话吗？你要不是鹿神说别的话，他不懂啊。
对，
那群鹿不懂啊，是吧？啊，
对
呀、啊，九色鹿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化现吗？就是那一群鹿该解脱了，他不变成鹿神，那鹿听不懂，他就化成九色鹿，作为鹿王去跟他们说话，领着他们走出动物界，走解脱道的道路，就这个。
那这样的话，各个畜生道也都有他的那个啥。
一定有，不要说畜生道，就是鬼界的鬼王也都是佛菩萨的化身，全都是。
咽口
的
是，
对，咽口，这个国王。
老师，那所有人都沾过这个肉，那所有人都变成牛羊？
他并不永远是牛羊，还了这个债就不存在你造这个业了，那个业就消光了，还了债了就没有了。当然也还有别的方法消，不一定非去被人杀。你比如像《金刚经》所说，这个受持读诵此经，受人轻贱，以今受人轻贱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就是说，并没有去还这个债，它就不存在债了。先是罪业就没有因了，消掉的是因，不造此因必不受此果，造业必受果，不造因必不受果。
老师，那个成佛以后，明心见性以后，肯定是不再那个受一些果报了吧？就一些
哦，你这个概念有问题。你这个概念等于否定因果，造业者可以不受果，从来不是如此。造业必受果，不造业必不受果。为什么他没受果？因为他没造业。这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不等于以前没造业吗？并不是造了业不受果呀、啊，往昔罪业不消灭也不受果，根本就没这么说。说的就是往昔罪业则为消灭，也就是往昔不曾造业，那么必不受果。不造业不能也受果呀，不造业受果那不是无因之果吗？不存在无因之果，没这个事儿。
一切果都是造业。
老师，那个狐狸不是说他说错了吗？就是说他说是不受因果，后来说他是不应该，应该是不昧因果。
这个话呀，你得搁前头说。大修行人还说因果吗？答。不落因果，
对，
他怀疑是说错了，
对，他怀疑说错了，
就这个疑心就跟狐狸相应，狐狸是多疑的呀，就跟狐身，他一直过不去这个疑心了。大修行人还落因果，答不落因果是错的，百丈禅师告诉他说不落因果就是不昧因果，
不昧因果，
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吧？当然不落因果，你没违背学因果，你答得对，你别怀疑了。
哦，
那行了，他不怀疑了，不就脱了野狐身了？大修行人当然不落因果，要假如他还落因果，谁还能解脱？大修行人不能解脱，谁还能解脱？落因果是不能解脱的意思啊。
哪有地狱？
一定不落因果，为什么呢？是把因消掉了，并不是 否定了因果，没有否定因果，造因必受果，这是半句话呀。另外半句是不造因的必不受果，你注意，要没有后半句不完美。为什么呢？不造因也受果，有的是这果是有的是造因的，有的是不造因的，这样理解不对吗？没有这事儿，根本就没有无因之果，不造因的必不受果，这是一句完全的话。
他要是不怀疑，他就不堕狐狸了，是吧？
那不跟疑心相应还多少？
啊、
狐狸是代表疑呀、啊
嗯，
狐狸代表的是疑呀、啊
嗯。
狐狸这个东西就是多疑的动物、
嗯，
平常你看见它都是多疑的，怀疑这怀疑那，过河的都不敢过，河冰那结冰了，别的动物都敢跑过去，去河那边找食物，它不敢，它要不那踩踩，看毛石漏下去，踩根本它都不敢往前跑。他就怀疑，就怀疑，他一直怀疑。其实那冰很结实，根本不会掉下去。他老怀疑，一过就掉下去了，老怀疑这个。他就是那种，就是狐狸的心就是那样的心，疑心啊，心性就那样的。
那不昧因果的昧是什么意思？
蛮昧，昧缺，否定，就这个意思啊。你没有否定因果，你没有在昧，就说成糊涂吧。你在因果上并不糊涂。大修行还落因果吧？不落因果，这你在因果上没有糊涂。大修行就是不落因果。如果大修行人有落因果，谁还能解脱呀、啊？连修行都不管用了，谁还能解脱呀、啊？
那佛陀在讲法的时候，有一个女众，那个用个脸盆放在肚子上，冒充是怀孕了去诬陷，就是佛陀也讲了这个因。
不是为了让你信因果吗？佛还讲过呢，我头疼了三天呢，因为我敲了那鱼头上三下，全都是跟你讲的，为了让你信因果，那叫示现。别认为佛落因果，这样说吧，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无因果，这是达摩祖师邪埋论里说的简单，就有两句省略不说，佛不持戒，佛不犯戒，佛无持犯，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无因果，应该这么说。他把那个佛不造业，佛不受报省了这两句，直接接上一句佛无因果。说到佛无持犯，紧接着就是佛无因果，佛就没有因果，众生有，佛没因果，佛不造业，佛不受报，佛没因果。
开电蚊香算不算杀业？
当然算了。
算了。啥？驱蚊香？驱蚊香？电蚊香？电蚊香？什么是
蚊香？
不知道。
蚊香？
电蚊香？我说雷达。
当然了，电蚊香也不讲，到时候你是蚊子的时候，他也有电蚊香，照样都一样啊。如是因得如是果了，一样的、啊。什么因得什么果，一样。
电蚊香给我熏死的。
假如说一直没有电蚊香，那就一直不受报，因为没有遇缘呢。不遇缘，百千劫以后才遇缘，过了百千劫了才遇缘。纵饶百千劫，终不落空亡，还要还。因缘会遇时，那时候他有电蚊香了，那果报还自受，一点都没减少。就算百千劫没受报，他又有缘，遇缘还会再受报。并不见得造了业马上受报，遇了缘，遇见缘才会受报。就你说了电蚊香，要是遇不见他有电蚊香，你就不受报，没缘，缘不具足。百千劫以后有电蚊香了，那时候你那个业没消，照样还得让他电死，果报还自受。
对，只有成佛，啥都
没。这个是逃不掉的，只有成佛，只有往昔罪业才会消灭，只有这样。
假如我们刚才
只要你是修行人，没有修成，往昔罪业就已经消灭了。所以我们就说，我们不要怀疑了，我们永远不可能堕三恶道。
老师啊，我想问一下，那个，假如我们刚才不是做了灌顶是吧？
嗯。
万一我们没做到了，会造成什么样的？
他说啥没做到？
灌顶不修是吗？没有啥，没啥。他说灌顶不修有啥意思？
这样说话呢，好像是鼓励你不修了。其实，咱说实际，先说应该，后说现状。应该跟现状，它可不是一回事儿。按说应该灌顶必然得修，你不修是没有道理的，这是应该。可是现状是什么呢？灌完顶，真修是的。哦，打个一座两座也算。算是多数，也有少数，一座两座也不打。还有灌了顶能坚持千座的是极少数，大多是 达到事实就不打了，这是多数，这是现状，应该就是你必须打完全组，这是应该。现状是多数人都没有打完全组，这是现状。
那我们过问点就不能碰杀生了，
省杀生，
不能杀生了。
你
相干，这是跟修行有关的。你说的杀生是造业受报，你只要是没成佛，造业必受报。受报跟堕三恶道，你可别画绝对的等号。受报，你在人间没有堕三恶道，他杀你也算受报啊。他是羊，你是人，你杀他了，到你是羊，他是人，你是羊还是在人间呢？并没有堕三恶道啊。那个时候他杀你，他不也是受报吗？所以这个事儿啊，这个就是说造业受报这个事儿，它是规律，叫这个规律就叫因果，这是规律。再一个，我们已经灌顶了，你都已经肯灌顶了，我相信你根本不可能去杀生，你是假设的杀生怎么样？为什么呢？你要还有那个心，你不会退，杀心不退，不可能去灌顶啊！还有这个量，咋可能去灌顶啊？那一种心他在哪儿？咋可能去灌顶啊？原因老人都这么说，你们来找我灌顶，一定跟释迦牟尼佛学过法。如果你们没有跟释迦牟尼佛学过，你根本就不可能到这儿来，就这么说的。你现在你都灌顶受法了，你怎么还怀疑这个呀？一定是生生世世的修行人，要不然不可能来学这法，学法修行，不可能。你要说修行彻不彻，当然你修行的不彻，要是彻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当然是不彻，不彻我们才需要修行了嘛，这样嘛。灌顶，灌完顶以后一定不堕三恶道，这是肯定的。啊，这可是有条件的啊，修完两轮。你要光灌顶不修完两轮，这个话没这么说。两轮修完一定不堕三恶道，说的是两轮啊，没说千座。咱就这么说吧，两轮可以解决你三恶道问题，千座解决你开悟问题。解决的不是一个问题，我不求开悟，我就求不做三恶道。那你修两轮算了，后边不修就不修了。对呀、啊，你要开悟，你还也修千座呀，不过两轮啊，不能光修两轮啊。
懂
了啊。师弟去佛洞去了
啊，
就成了那么多的佛洞去了。
成了那么多的佛洞哪去了？
这样啊，就像有两群人，一群是佛，一群是众生。众生都成佛了，并且还说佛根本不可能再变成众生，那么你就想众生这边越来越少，佛那边越来越多，是这个意思吧？其实你们要这另一个概念，众生这一群和佛这一群都是无央数的。无央数是佛法的语言，用现代的语言是无穷多，用现代话就是无穷多，这就是现代的数学语言。一群众生无穷多，一群佛无穷多，无穷多减去一定的数量仍然是无穷多，并不减少。无穷多加上一定的数量也并不增加，还是无穷多。这两边都是无央数，就因为这个众生不会减少，佛也不会增加，还不耽误源源不断的由众生修成佛，仍然是如此。这就是站在现代数学的立场上，这两个无央数就是无穷多，也是这个道理。无穷多加一个数不会增加，无穷多减个数不会减少，